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议员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海外宣言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听真相区610主任再不提签字，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曾遭9年冤狱辽宁本溪市邓玉玲再被网判入狱，广东司法厅副厅长张荣辉遭恶报被查，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美议员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参议员卢比奥致信国务卿，要求中共释放两位佛州学员家属。作者：美国佛州法轮功学员。代表佛罗里达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先生于2021年8月30日致信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布林肯呼吁中共结束对法轮功学员的刑事定罪，并释放所有被关押在中国监狱和各种看守所的法轮功修炼者。卢比奥参议员并请国务卿特别关注居住在佛州的两位法轮功学员的大陆家属的案例，其中包括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工程师周德勇先生。联邦众议员戈斯比利拉基斯也在数月前致信中共当局，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中共释放周德勇。比利拉基斯曾对媒体表示，周德勇面临被非法判刑，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不能坐视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这一迫害是不可接受的，而我们美国国会对此负有责任，我们有责任让其广为人知。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信中敦促布林肯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要求释放周德勇先生以及被判刑的云南省玉溪市法轮功学员邓翠平女士。
阿根廷首都举办讲真相系列活动，作者：阿根廷法轮功学员。2021年10月10日，阿根廷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法会，各地赶来的学员分成不同的团队到各处弘法展示功法，因为是假日，到处都是游客和当地民众，是个讲真相弘法的好机会。学员分成几个小组到不同的地点弘法，包括华人街、市区公园和中使馆等地，有些民众还和学员们一起学练功法。很多年轻人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当一组学员在市区公园里展示功法的时候，有一个10岁的男孩看学员练功时，害羞地问学员他能不能练功。随后他立刻认真地开始模仿学员练功。男孩的妈妈告诉学员说，他开始以为这是个玩笑，因为他从没想过他的儿子会对此感兴趣。最后男孩做完了所有4套功法后还非常专注地打坐。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女孩说，知道法轮大法一直想深入地了解，这次看到学员们很高兴，她想立刻学习功法。学员组织了几个有兴趣的人一起学功，没想到她和那个小男孩都做完了5套功法。弘法中不时有观看的人要求学功，学员们便轮换安排小组教他们功法。一位学员表示，很多人手拿着传单一遍遍地说谢谢，有的人把传单贴着胸前，很是感人。还有一个小娃娃远处看到了学员在教功法，就一直站着看，学员在远处看到他们一家站在那儿很久，就走过去送给他们资料。那个父亲说，他不肯走，一直站着两眼瞪着看你们，他从来没这样过。后来父亲看了介绍大法的传单说， 也许他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不到的吧。他非常喜欢你们。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和她妈妈看学员练功，妈妈说，碰到了法轮大法真是一个巧合，因为她的女儿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和艺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家人没有一个和中国有关系的。一位学员于是借机讲了大法的真相。因为疫情，一年多来中使馆只有星期五办公，因为节假日的缘故，周五本部开门的中使馆突然照常办公。中使馆处在偏远的地点，平常没有什么行人，假日车辆也减少很多。可是那天的假日中使馆照常上班，门口来往的车辆甚至于比平常还多，车主都很有兴趣，想知道大家在中使馆前做什么。学员于是向来往的车辆递真相资料和快速的讲真相，还有些学员在中使馆前发正念，展示五套功法。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021年10月10日适逢阿根廷的长周末，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个机会举行了全国法会，17名学员的心得交流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不足，取长补短，特别是新学员和年轻的学员感触特别多。法会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加紧修炼，大家都能珍惜师父的慈悲，使他们在最后时刻能得法，可以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各地赶来的学员们分成不同的团队，到各处传播法轮功真相并展示功法。
为期十天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10月9日在希腊首都雅典 The Box 画廊圆满落幕。希腊小伙尼克对中国大陆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感到震惊，他仔细询问了相关情况后说，希望你们得到解脱和公正，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我们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人们会了解到你们的事。旅居希腊的女孩哈里玛看到作品孤儿泪时流下了眼泪。哈里玛哽咽地说，为什么没有媒体报道？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和对媒体的严密控制和封锁，使被迫害的情况只有少量传出，而各国家的很多大媒体几乎都被中共渗透或收买，不愿报道。哈里玛说，一定会告诉他的朋友们这些事情，希望迫害能尽快结束。
德国汉诺威法轮功学员10月16日在中西火车站附近的步行街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揭露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明白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9月24日到26日在拜亚马雷市传播真相，不同年龄层的人都愿意接受资料，并且认真地了解法轮功真相以及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人们还在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名，很多人表示他们喜爱真善忍原则，并希望在每天的生活中遵循这个原则。他们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以及中共的暴行。一位男士听到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很高兴，他说，这才是最重要的，真善忍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真善忍，世界就会崩溃解体。
荷兰纪录片电影节 Beholders 10月13日在费赫尔市的文化港举行，当晚的首映式上播放的是一部纪录片《别问问题》。电影节的主持人弗里茨·布伊斯表示，《别问问题》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片，讲述了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背后的阴谋。在谈到法轮功时，布伊斯表示，我非常喜欢法轮功的核心价值观真善忍。法轮功遭到中共政府的迫害，这太可怕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当地的两家报纸在第二天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介绍了这部纪录片。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听真相，区610主任再不提签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2021年10月15日，本市政法委区610主任同关爱中心洗脑班一伙六人来到我家，以关心问候做幌子，要我签放弃修炼的肮脏协议。这些做坏事的生命也好可怜呐。这个610主任因为替中共邪党卖命而臭名远扬，我也多次给他劝善均无果。其余三人见我将他们拒之门外，便用温和的话语请求我让他们进门，说几句话就走。看在众人的面上，我才让他们进了客厅落座。这时又有两人进门自我介绍，一个是社区主任，一个是派出所所长。我见两人很和善客气，都是第一次相见，便请他们入座，并拿出水果招待众人。我问明来意后，便用正念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以及大法红传全世界的情况。这时一旁的区610主任邪性大发，高声叫喊着诽谤法轮功，阻挡众人了解大法真相。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正念制止并警告他，我家不是你撒野的场所，私人住宅受宪法保护，你若不听劝阻，给我立即出去。他立即收敛。我继续给这些中共基层人员讲贵州平塘县长部乡王共识、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江泽民流氓集团上演天安门自焚骗局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历史上中共的杀人运动，以及我父亲曾在川北行署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经历。父亲多次含着泪给我讲的一句话，跟共产党走，杀了很多的好人，回想起来都痛心疾首。众人都静静地听着，认真思考着。我说，法轮功修炼者涵盖中国政界、军队、公安、社会精英、专家学者及各社会阶层，因为都明白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公检法国安人员在犯罪。我又给他们讲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和河南开封公安局长任长霞遭天成恶报的实例，还讲了苏共解体、东欧各国共产恶党集权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中共目前穷途末路、独木难支，奉劝来到我家的所有中共人员善待法轮功学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古人说，人在宫门好行善，你们千万莫跟着中共邪教作恶，不要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给自己及家人留下一条后路。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对他们提出的关于修炼法轮功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话题，我都善意地给予澄清和解答。我还讲到瘟疫流行及天象变化，告诉他们只有法轮功才能挽救人类。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要、高官、各阶层人士盛赞法轮功，各类褒奖和支持议案3000多项，法轮功红传全世界20多年，给全人类做出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世界需要真善人，人人需要真善人。我在这个祥和的氛围中与他们交流到下午1点多，他们才起身告辞。期间610主任不敢提签什么东西的事了。我诚挚善意地跟最后离开的派出所所长和社区主任说，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抵御瘟疫保平安，走出人类的劫难。派出所所长和社区主任点点头说，好好。至少当时他们明白了真相，认同法轮功学员，用他们的话说，有血性，有正气，有能力。
派出所长后悔了，610跑了，邻居们笑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有一年我在集市上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来了4辆车，一共16人，绑架了我。我想正好借机给他们讲真相。一路上我一直用善心微笑着给他们讲做好人的道理。到了派出所后，所长问我恨不恨他们。我告诉他们，咱们一没冤二没仇，你只是为了你的饭碗在应付。所长让人给我拿来一张凳子坐下后说，我就愿意听你讲。 我就仔细地给他们讲了我的修炼经历。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腰椎病、颈椎病、妇科病，来例假长达48天不走，吃了很多药，病情不见好转，身体虚弱到生活无法自理。为了维持生命，医生让我一人吃了三人的药量，每天要用两个药锅煎药，还要打针，度日如年。为了治病，欠了很多外债，去了很多有名的大医院都没有看好，我经常一个人偷偷的流泪。幸运的是，关键时刻我得到了宇宙大法，学法仅仅10天，老师就给我净化好了身体，我身体内的药水通过汗毛孔都排了出去，当时洗脸水都是药水味儿。不长时间，我的病全好了，彻底好了，感恩师尊。现在23年了，我没吃过一点药。我说，你看江泽民的手下现在挨个被抓，薄熙来、王立军、徐才厚等等都遭到了报应，表面是因为中共内斗，抓他们的理由是贪腐，实质上是因为迫害大法遭的报应，是天意，迫害大法的恶棍一个也跑不了，你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别给他们当炮灰跟着遭殃。他们第二天送我去医院查体，我走到哪里把真相讲到哪里。所长说他从昨天到现在一点饭都没吃，一点水都没喝，他很难受，问我怎么办呢？我告诉他说，你现在是在做坏事，能好受吗？他说，我后悔，我真后悔，我不应该管你们。我说，你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我送回家。他说，我心里念行不行？我说，行，你也给你家人说说，让他们也做个三退，全家保平安。他们所里的人说，全所的人都在难受。第二天下午3点，我在恩师的慈悲保护下回到了家。还有一次，县610乡派出所大队共10几个人上门骚扰。我心想，师尊给我第二次生命是叫我救人的，不是叫你们迫害的。我让另外空间的身体参与正法，灭这些人背后的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我问，你们到我家来干什么？一个人说，来看看你。我说，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生不如死，学法轮大法不长时间病全好了，你们现在来看我，这不是笑话吗？你们拿出文件来，现在你们把你们的名字、警号都给我写下来，把你们的工作证给我拿出来。你们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王进东坐在大火中，不烧头发，不烧中间的雪碧瓶，只烧衣服，一看就是造假。迫害法轮功的没一个好下场，你看江泽民的手下现在挨个被抓，迫害大法的一个也跑不了，你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别被他们当了炮灰跟着遭殃。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们一定要退党团队。610的头头说，退退退，然后说，给我们喝点水吧。我拿来6个大碗，说，你们喝点水吧，头脑清醒清醒，别再迫害大法，大法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大法千古奇冤。我去别的屋里拿暖瓶时，他们都跑了，我追到大门口告诉他们要退党团队，他们说退退，围观的邻居们都笑了。
下面请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文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了法轮大法好。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2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我的家人、族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以及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法轮大法好，并因此出现许许多多神奇的事。一、 96岁远房哥哥的故事。我的一个远房哥哥今年96岁，他因为抗日而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1957年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在当地被监管劳动。他非常听话，从不乱说乱动，还坚决不信神佛。他母亲去世时，他弟弟请了锣鼓队，他硬是没让吹打，认为那是迷信，更不符合政府的政策。2006年我回乡后得知，就是这个远房哥哥的老伴儿因为与人打架被打成了脑震荡，久治不愈。我告诉嫂子，你只要相信大法师父，悄悄地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会好的。我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让他带着，告诉他千万不能让哥哥知道啊。没想到两个月后，远房哥哥给我打电话说，你跟你嫂子那个东西比吃药还好用，是怎么回事啊？你也给我一个揣着嘛，我身上经常痒得不行。我以包裹的方式寄给了他一个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和一些真相资料。从那时起，护身符他成天带着，经常跟嫂子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09年我回去看哥哥，他告诉我说，我本来是不敢信鬼神的，你嫂子的脑震荡吃药两年也没好，可是戴上护身符之后不吃药脑袋不疼了，我戴上以后身上也不发痒了。大法的师父是什么人？人间真的有神吗？国家为什么要镇压？妹夫是个官，他怎么敢让你练法轮功呢？他问了很多很多他还不理解的问题，我就给他讲了江泽民其人到底有没有神，什么是神，大法师父是为什么来世的等等，并让他思索共产党对你对老百姓怎么样，人是从哪儿来的，九大行星为什么能够按照规律围着太阳转。他开始怀疑无神论了，还给他的七弟讲了他们夫妻俩受益于大法的事，把我给他的转法轮也让他的七弟看。2015年9月我回去给哥哥祝九十大寿，正好他因为痛风疼的日夜不能眠，脚腿肿的没鞋可穿，在家都坐着轮椅活动。当晚我给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没想到他听到凌晨三点脚腿就恢复了正常。第二天他自己走到酒店参加晚辈们为他办的九十大寿寿宴，他高兴地给亲人族人说，没办法不信了，我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啊。年底他在自己家门前摔了一跤，把腿摔肿了，不能上街散步了。这时他怀疑地问我修炼的妹妹，不是说保护我吗？怎么还让我摔跟头呢？我不信了。我打电话问他，哥，你骨头摔坏没有？你的邻居才73岁，是不是跟你在同一个地方摔的？他还没有你摔得重，可是已经住院半年了，是不是还在由护工喂饭？他说，哦，我错了，是神保护了我。我告诉哥哥，延寿不能无条件无期限的延安，你摔一脚就是消大业，让你吃点苦遭点罪，但不让你摔坏，是在继续延你的寿。你说大法师父保护你没有？他说，哦，我明白了，以后我坚信大法师父，不再怀疑了。二，患直肠癌、肝癌、肺癌的同窗延寿了。我的一个中学同窗是位英语教师，在当地小有名气。2009年春天，我们同学聚会时没见到他。我问其他同学他为什么没来，同学说他患直肠癌做了第二次手术，现在已经转移到肝脏和肺部了。医生告诉家人，最多只能活3个月了。我去看望这位同学，我告诉他， 我不到55岁就病退了。我原来是有心脏病、慢性胃炎、低血压，经常头晕、长期失眠、关节炎，这些病跟了我几十年。50出头又查出血液粘稠，做脑血流图、脑电图等等，没有一项指标是正常的。我在家都不能独立行走，身边总得有人，就提前退休了。1996年经学生家长介绍，我练了法轮功，只学练了一个多月，百病全无。他当即就让我给他买 MP3， 让我给他录制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从此他身上不疼了，睡眠好，吃饭香。他让他妻子给我绣花袜底儿表示感谢。可惜的是他悟性差，身体好了就天天下午出去打麻将，而忘记了自己的病是怎么好的，没做他该做的。三年后的2012年11月他再次住院了，20多天后走了。走之前他告诉他妻子，我那同学再来时你要感谢一下，我每月5000多元工资，我多活了三年多，给我们家添了多少钱啊。还嘱咐他妻子说，你也跟他练功吧。现在他妻子也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邻居说，我的家人亲人这回都心服口服了。2012年夏天，我们附近发生了7级地震，我的新邻居正走在楼梯上，一下从2楼滚到1楼，摔成腰椎压缩性骨折，住院一个月了还不能翻身，靠老伴喂饭。我去看望他，告诉他，你要相信大法师父，你就回家吧，我给你读转法轮，保证你好得快。他说，我信。1999年720前我练过半个月，镇压后因为家人反对我放弃了，这事儿我谁也没告诉过。他出院了，我就开始去给他读转法轮，因怕他老伴反对，都是趁他老伴出去打麻将走后才能去给他读。刚刚读了2个下午，读到150页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扶着墙上洗手间了。用了5.5天读完一遍转法轮后，他告诉我，我在家能自由行走，还能做饭了，我老伴可高兴了，明天娘家人要来看我，你不用来给我读了。从此他堂堂正正地走回修炼了，老伴和其他家人再也不反对了。2016年秋，邻居的亲家公被确诊为肺癌晚期，邻居要我帮他，我给邻居的亲家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给了他转法轮和 MP3， 他就出院了，整天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或者看转法轮。直到2019年秋，邻居的这位亲家公住院20多天后就走了。邻居告诉我说，我亲家公的家人都知道是大法师父让他多活了三年，还给他们家省了钱。今年年前邻居的大哥出车祸，被汽车把脑浆都撞出来了，家人已经准备了后事，邻居守在他的大哥耳边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星期后他大哥醒来了，邻居继续给他念，半个月就出院了，现在一切恢复正常。邻居说，万分感谢师父，我的家人亲人这回都心服口服了，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省榆树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郑红琴，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曾遭3年冤狱迫害，身体留下残疾，腰弯得近90度。2021年6月又被网判6年6个月，被劫持到吉林省长春市兰家女子监狱。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吉林省榆树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郑红琴，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曾遭三年冤狱迫害，身体留下残疾，腰弯得近90度。2021年6月又被枉判6年6个月，被劫持到吉林省长春市兰家女子监狱。
吉林省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福子82岁，延边电视大学退休教师，政治专业副教授。近几年他遭到绑架、判刑、监视居住迫害。2021年8月下旬再被绑架，关押到延吉看守所。法院人员声称要重新判。9月下旬，老人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
江西省都昌县法轮功学员殷先平2021年2月23日遭都昌县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2021年5月被非法关押在九江市看守所迫害，8月2日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2万元。殷先平是江西都昌县血防站优秀护士，和他的父亲殷玉才遭多次绑架、关押、拘留、判刑，精神上、身体上、经济上及家庭都受到严重伤害。
湖南省常德市法轮功学员范英女士2020年12月16日被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当地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1年9月14日被常德市桃源县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范英被非法判刑4年。
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徐慧明女士2019年4月18日上午在家附近被派出所国保警察绑架构陷，后被非法判刑4年，她上诉。2021年3月武汉市中级法院维持非法判刑4年的原判。
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美清、刘新安、邓永梅2021年10月12日被当阳市法院开庭，王美清被非法判2年半，罚款6000元，刘新安被非法判2年，罚款4000元，邓永梅被非法判半年，罚款2000元，已回家。2021年4月15日晚上，王美清、刘新安、邓永梅等开着汽车在马山发放真相资料救人时，被当阳市草布湖派出所警察绑架。
黑龙江省虎林市法轮功学员曾建江女士2020年7月12日被曙光派出所、鸡西市和虎林市国保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10月2日被鸡东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罚款1万元，曾建江已上诉。
2021年10月15日，北京东城区法院对北京画家许娜等11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这11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将北京的疫情照片发给网络媒体，遭中共当局非法拘捕、关押构陷1年多。法庭上，五位维权律师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为这11名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轮功学员赵秀兰长期遭受当地610公检法构陷，承受监控、跟踪、上门骚扰、恐吓、威逼等迫害，于2021年10月22日离世，终年75岁。
曾遭9年冤狱，辽宁本溪市邓玉林再被枉判入狱。辽宁本溪市明山区牛星台地区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先生被本溪市桓仁县法院枉判4年，勒索罚款2万元。2021年7月15日被截入盘锦监狱，后转到锦州监狱。10月12日，家属到锦州监狱探视，看到邓玉林已经穿着厚一些的内衣了，得知他见不到任何人，看不到警察，里面很黑暗，估计被单独关押迫害。邓玉林54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04年9月19日，邓玉林和妻子滕洪涛被本溪市警察绑架，后被本溪市坪山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9年，分别被关押在大连南关岭监狱和沈阳监狱城遭受迫害，2013年9月出狱。2019年5月23日，邓玉林在本溪市桓仁县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 同天被绑架的还有本溪市法轮功学员杨立威、张鹏柱、张立敏，以及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胡林。同年5月24日，邓玉林和胡林被非法关押在环仁县看守所，其中胡林被非法判刑两年，并于2020年2月16日被沈阳康家山监狱迫害致死。2020年8月18日上午9点，邓玉林、张立敏、张鹏柱在看守所被环仁县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庭审。同年9月4日，邓玉林被本溪市环仁县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款2万元。他上诉到本溪市中级法院，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11月30日，邓玉林、张立敏家属向本溪市中级法院递交申诉书。2021年7月14日，申诉被本溪市中级法院谢向荣非法驳回。2021年7月16日，邓玉林被截入盘锦监狱迫害。在被截入盘锦监狱之前，邓玉林在环仁县看守所被以查艾滋病为由强行抽血。
被关押两年多，深圳青年罗之颖面临非法庭审。深圳青年法轮功学员罗之颖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至今已两年多，2021年10月29日面临非法庭审。罗之颖是一位20多岁的潮汕籍青年，从小家人就特别宠他，什么事情都帮他安排好，做什么事情都顺着他，导致他在家娇生惯养，修炼法轮功后脱胎换骨，使他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冷漠任性、自私自利的废青变得独立坚强、宽容友善，做事会为别人着想。罗之颖2019年9月26日下午上班期间，被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非法抄家，过程中也没有通知家属。在派出所，警察知法犯法，派出所队长夏雨等多人殴打了罗之颖，期间给罗之颖戴头套，把他的头按到胯下，脸也打肿了，衣服也撕破了，各种威逼恐吓，甚至威胁说把他送去活摘器官，骗取所谓的证据。于凌晨一点多诱骗他签字，说签字后就没事可以回家了，结果非法关押至今。罗之颖9月27日被劫持到福田看守所，在福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被非法起诉到南山区检察院，于2020年1月8日被秘密转移到南山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在两次证据不足退侦后，深圳福田区华强北派出所2020年3月5日补充了所谓的证据，推送到南山检察院。4月14日，检察院将构陷案推送到深圳市南山法院。构陷罗之颖的所谓案件中，南山检察院检察官高瞻违法起诉，却一直忽视暴力取证的违法造假事实。因是疫情期间，深圳市南山法院与深圳市南山检察院原定2020年8月对罗之颖进行视频开庭，后经律师投诉控告，加上罗之颖本人拒绝，法官当场同意取消开庭。深圳市南山法院预谋2021年10月29日上午9点半非法开庭，主审法官张国辉，公诉人高瞻。罗之颖没有做违法之事，希望相关公检法司人员尽快释放好青年罗之颖，用自己的善良做出正确的选择。
曝光湖北宜昌市洗脑班头子马宏宇。湖北宜昌市西陵区政法委成员610防范办主任马宏宇，男，50岁左右，宜昌市五家岗洗脑班主任，是积极参与迫害宜昌法轮功学员的恶人之一。自中共协党所谓的清零行动以来，又在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2021年1月份，葛洲坝片区法轮功学员杨成云，女，60多岁，被绑架到五家岗洗脑班进行迫害。马宏宇从荆州专门请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十来个邪恶之徒围攻杨成云，不让他睡觉，逼看污蔑诽谤大法的光盘，逼迫放弃信仰，强行转化，把杨成云折磨了一个月，整个人暴瘦，奄奄一息，差点要了命。2021年6月， 警察又用强制手段绑架正在上班的法轮功学员刘建江，参与的有平湖公安分局警察龚某某与西坝派出所警察共三人。正在上班的刘建江被强行抬上汽车送往五家港洗脑班进行迫害，在洗脑班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光碟，强迫转化。马宏宇还叫来武汉洗脑班头子屈身到五家港洗脑班来帮着迫害转化宜昌法轮功学员。2021年5月，葛洲坝330保卫处主任谭军强行把在长江电力公司上班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五家港洗脑班进行迫害，强迫转化。该法轮功学员姓名待查。2021年9月14日，马宏宇又亲自将47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向燕强行绑架到洗脑班。洗脑班是非法机构，是违反法律的黑监狱，所采用的一切迫害手段都不亚于监狱和劳教所，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宏宇这个宜昌市洗脑班头子恶人，利用洗脑班对宜昌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罪恶事实，已构成对大法严重犯罪。马宏宇的电话号码是 152-721-0901。
广东茂名市茂南检察院检察长郭建峰等人的犯罪事实。广东省茂名市是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严重的地级城市之一，中共政法委书记610邪恶人员凌驾于法律之上，积极推行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都沦为其迫害工具，充当打手，打着法律的幌子执法犯法，肆意绑架勒索、威胁恐吓、骚扰、非法关押，捏造罪证罪名，非法起诉枉判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给茂名地区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和损失。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检察长郭建峰听从茂名市610的指使，是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之一。虽然他在2020年6月才担任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检察长，但在他任职的一年多里，就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茂南检察院非法起诉，尤其是对患有高血压、高压218、低压140、73岁的罗基老太太的非法起诉。郭建峰听从茂名市610的指使，罗织罪名快速的起诉构陷到茂南区法院，使得罗基老人被非法判刑三年，罚款10000元。现在还有三位法轮功学员周华健已被非法关押1年零6个多月，林武已被非法关押1年零2个多月，黄柱峰已被非法关押10个多月，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面临被非法庭审。
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张荣辉遭恶报被查。据2021年10月21日广东消息，原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湛江市公安局局长张荣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张荣辉，男，1962年出生，汉族，广东武华人。他2007年4月任广东省公安厅国保局副局长，2008年6月任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副局长，2008年11月任广东省公安厅国保局局长，2009年7月任湛江市公安局局长，2012年1月任湛江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15年10月任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2018年7月任广东省司法厅巡视员。张荣辉从国保局副局长到司法厅副厅长期间，追随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政策，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湛江市法轮功学员苏桂英2016年8月31日被绑架，枉判四年，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毒打、罚站、曝晒，不能上厕所大小便，长期不让睡觉，踩脚趾头搓，牙签刺眼皮，冷水泼湿全身，掐捏，抓头撞铁门，手指甲掐捏肉体，抓住头发毒打，冻、饿、变态折磨，弹眼珠，刷全身包括阴部，然后洗衣粉刺激，开水烫，罚蹲， 凳子倒插着铁钉，药物迫害，关精神病院。为追求所谓的转化率，这也是中共协党考核监狱工作的核心指标。广东省女子监狱及其狱警罔顾法律、道德、天理，无所不用其极，对坚定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采用侮辱、打骂、罚站，不提供充足食物，剥夺睡眠，不准大小便，不让洗漱，不提供生活必需品等等邪恶手段，对他们进行肉体上摧残、人格上侮辱和心灵上的迫害。另外，据广东省7月21日消息，湛江市赤坎区委书记杨柔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杨柔燕在被查前夕还在一个会议上叫嚣并指示要如何迫害其辖区内教育系统的法轮功学员，结果没多久自己就被抓了。杨柔燕，男，汉族，1964年出生，广东吴川人，早期曾在湛江市委办任职，他从2002年起担任湛江市霞山区副区长，2009年起出任湛江市霞山区委副书记、区长，2012年升为湛江市霞山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2017年转任赤坎区委书记一职，直至此番被查。下面是2018年以来落马或被撤职的湛江市及赤坎区部分官员名单。原湛江市政法委书记陈吴，原湛江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委维稳办主任万成林，原赤坎区区委书记陈志雄，原赤坎区政法委书记吴阳轩，原赤坎区检察院检察长彭文基，原公诉科科长梁平波，原赤坎区法院刑事庭庭长李汉，原赤坎区公安分局政委蔡广传。以上这些人当然罪名都是贪腐，但十官九贪，没被抓的难道就不贪吗？为什么政法系统落马的却那么多？上述落马官员哪个没污蔑过法轮功，迫害过法轮功学员？现在仍有许多官员认为被抓的原因只是贪腐，不相信因果报应，认为与其参与迫害无关。其实贪腐只是表面，实质是迫害正信，遭受报应。
吉林政法委头目范瑞平迫害法轮功的主要事实。范瑞平，男，1966年4月生，曾长期在湖北省工作，2013年调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7年4月任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2021年8月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范瑞平作为成都市地区负责人，主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法委和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610，对在职期间政法委610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领导责任。据明慧资料记载，仅2018年到2020年期间，四川省法轮功学员遭四川省政法委610迫害，造成至少有18人被迫害致死，152人次被非法开庭迫害，194人被非法判刑，1149人次遭绑架，1831人次遭骚扰。单从明慧网曝光的迫害案例数据来看，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在四川省各地市遭迫害最严重，遭迫害程度大约占全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数据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遭成都市政法委610迫害的程度。2021年9月至今，范瑞平作为吉林省政法委头目上任一个多月以来，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吉林省政法委610迫害发生的相关案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
吉林省长春、吉林、延吉多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迫害。一、长春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020年9月14日，张秀云在外面贴真相粘贴救人，被人诬告，被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局下属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警察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师父法像、真相粘贴。张秀云的儿子当时也被非法关押在监狱， 儿媳离婚，两个上小学的孙女由张秀云抚养。张秀云被绑架关押，孩子无人照顾，张秀云已被非法判刑8年迫害。崔玉秋女士68岁，2020年7月15日被绑架，被冤判1年半。崔玉秋的丈夫杜景义律师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2年，在2020年9月28日再次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7年。董艳慧2020年7月15日早5点多被二道区几个警察抢入其家，抄家并绑架，非法关押至长春第四看守所。此前其丈夫刘昌坤刚刚去世。2021年4月份董艳慧被非法判刑2年，上诉到长春市中院，二审被维持原判。长春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秀云被非法判刑8年，崔玉秋被网判1年半，董艳慧被非法判刑2年，已在2021年9月19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
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李桂玲2021年1月6日被警察闯进家中绑架，遭粗暴对待。李桂玲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四看守所，2021年5月24日被非法视频开庭，法官是朝阳区法院王亚南。2021年9月26日接到非法判决书，遭到非法判刑2年半。长春市现年5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桂香早晨在家中被派出所10余人非法抄家绑架构陷，2021年7月20日被朝阳法院偷偷的所谓开庭，整个过程不足10分钟。9月29日家属得知张桂香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从羁押之日算起。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杨丽2020年12月16日在家被红旗街派出所警察绑架，17日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迫害，12月28日被构陷到朝阳区检察院迫害。律师于2021年10月12日接到非法判决书，杨丽被朝阳区法院非法秘密判刑1年，并罚款5000元。当询问本人是否上诉时，法院回答称还不知道。杨丽的婆婆长春法轮功学员74岁的老人赵善英已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非法勒索罚款5000元。
二，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迫害。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2020年9月11日在永吉县双河镇被绑架迫害，9月14日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至今。近日得知吉林市船营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对金敏非法秘密判刑6年。2021年8月上旬，吉林市88岁的法轮功学员辛玉良因挂条幅传真相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李忠诚等非法判刑1年，由于身体原因当时未被非法关押。可近日辛玉良老人再度被李忠诚叫去大医院体检，就再没有回来，目前下落不明。
三，延吉市4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并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福子82岁，延边电视大学退休教师，政治专业副教授。安福子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时时都为别人着想。近几年他被绑架判刑监视居住迫害，2021年8月下旬再被绑架关押在延吉看守所，9月下旬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10月17日屡遭迫害的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朱喜玉女士从吉林省女子监狱回家，朱喜玉的家人被延边社保管理局勒索20万元钱，为此朱喜玉向法院起诉已立案。2021年3月朱喜玉被强制失踪，近日获悉朱喜玉再次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李志如老太太快80岁了。2021年8月13日李志如被当局人员骗称北京工作组来体检，体检完李志如就没有被放回， 被非法拘押迫害，李志如近日被非法冤判两年。大约两个月前，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李连杰被绑架迫害，现得知李连杰被非法判刑三年迫害。
吉林省九月遭绑架并被非法批捕迫害案例，长春法轮功学员崔艳玲和王颖被红旗街派出所绑架批捕迫害并被退卷。2021年9月9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崔艳玲和王颖在崔艳玲家中被红旗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家中很多物品丢失。据传，吉林省公安厅某位领导收到本市邮寄的讲述法轮功真相的信件，居然只是下属去抓邮递真相信件的善良民众。红旗街警察根据摄像头跟踪崔艳玲，在确认崔艳玲的住址后，对她实施绑架迫害。当时王颖正好在崔艳玲家中，也被绑架。九月底，二人被红旗街派出所送到长春朝阳区检察院，现迫害材料已退回红旗街派出所。
吉林省蛟河市法轮功学员赵红艳被非法批捕迫害。2021年9月14日，吉林省蛟河市法轮功学员赵红艳在因讲真相被非法刑事拘留12天后就被非法批捕。有消息说，在赵红艳被非法抓捕后，有关单位要给赵红艳办取保候审，但迫害材料到公安局聂来成副局长后没有取保，最后被送到吉林市看守所迫害。
吉林省部分其他迫害法轮功学员案例此处略，详情请见明慧网。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